大家好，我是天之聪明每日灵修的严敏修，很高兴啊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。上周我们在周楚除伤害第四集中看到了男主角与食物的关系，其实在圣经中啊，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给人管理地球和吃的食物。后来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时，常常与人一起吃饭，与坏人罪人建立关系。初代教会啊，也以吃爱宴为一种相处的方式。我也引用圣经中的箴言啊，警告我们要谨慎选择吃饭对象和饮食习惯，包括不要酗酒、贪吃、与恶人、小三在一起等等。其实啊，周楚除伤害是台湾犯罪剧情片，所以当中呢会常常出现一些很江湖味的话语，但因为尺度的关系呢，我就不说给大家听了。但是主角的经典台词，我不是怕死，我是怕死了以后都没人记住，这句话呢深深印刻在他的人生里面，也解释了要除伤害的想法来实现他最后的愿望。其实呢，我也想过上电视的方法，要么呢就是做坏啊，越坏越好。但是后来呢，选择信耶稣来变好。真的哦，你说人怎么可能变好呢？你不要不相信，因为我后来也有上 Good TV 啊的电视台的真情部落格，所以言语所产生的力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。我们上次啊，从耶稣的弟弟犹大来看看吃饭要注意六件事情，这次来看看他如何说。要记得我们主耶稣的使徒们从前所说的话，他们曾经对你们说，末世将有嘲笑的人，就是假的宗教师出现，他会笑主耶稣和基督徒，他随从自己邪恶的心行坏。这些人啊，分化你们，他们没有圣灵。那圣灵呢，是一个有位格的个体，是三一上帝的第三位，他有上帝的一切属性，他有智慧、有知识、有思想、有情感。所以假的宗教师呢，因为没有圣灵，他们只随自己罪恶的本性，一切不敬畏上帝的人呢，都将被定为有罪，因为他用言语做了三件事情。第一，言语会使人受骗。假宗教师的特征呢，他们不仅不敬畏上帝，不敬畏这个词呢，在这封信里面、就出现了五次。他们用言语和行动背叛了自己的信仰，他们做了种种不敬畏上帝的事，又用种种苛刻的话顶撞上帝。这些人总是满腹牢骚，吹毛求疵，随着自己邪恶的欲望而行，自我夸耀，为占便宜而向人献媚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断顶撞上帝的旨意。这提醒着我们啊，言语的力量可以是负面的，它可以用来破坏信仰、分裂群体，甚至伤害他人。现在呢，诈骗猖狂，像我以前有遇到一个在各种行业上班的女生，他的言语啊非常的厉害，有真有假，让你分不出来。而且他让我与家人啊与朋友都切断关系，孤立我，为了就是要骗到我的钱。当我和他讲基督教时，他知道基督教的好会改变人，但他不愿意相信。其实圣经上写到，耶稣第一次来是把天国带到地上，使他的百姓脱离罪恶。耶稣为他们受死，从死里复活，而他从地上升到天上去，也代表我们可以经历没有罪的生活。但如果不听呢？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经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哪，主带着千万圣者来了，他将审判所有的人，指的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时，他从天降临，所有的人都会被审判。第二，言语会使人暴力。陈桂林说，我要干一票大的，让道上的所有人知道我是谁， 经文中呢也提到，到了末世的预言和嘲笑者的出现，这些人啊，随着自己的邪恶欲望而行，使人迷失在追求私欲的这个漩涡之中。这使我们更加警觉，言语的力量啊，在当今社会中扮着更重要的角色。我们应该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来使用我们的言语，避免成为伤害和分裂的工具，以及它如何被滥用以分化人群和迷惑众生。就像尊者说，我们只不过多杀几个人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人的死都是咎由自取的。所以陈桂林想要被人记得，却用错的方式，以恶治恶，只会让人记得他杀了许多人，他是名通缉犯，但事后发现假宗教，却使用更多的暴力来杀人，这样是对的吗？第三，言语会使人不敬畏上帝。尊者说，一无所有难道不好吗？没有目的的活着不好吗？但其实啊，他要人拜他，把财富交出来给他。那事实是什么呢？上帝啊，要我们管理和看守他所赐给我们的地球、大自然。而不敬畏上帝的人，就是人把人啊、动物啊、鬼怪啊，或是大自然的木头、石头当成上帝去拜啊。其实这就是对上帝的不尊敬，因为人就是人，木头就是木头，石头就是石头，动物就是动物，鬼怪就是鬼怪。上帝要你看守跟管理他们，但你把它当成上帝拜，就是不尊敬、不敬畏上帝。那我们刚刚说了错误的言语用法，那有没有正确的呢？主角说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危害人皆，我辜负苍生。当人啊，行违背天理，丧尽天良，连最基本的人性和道德都没有时，可以说是伤天害理，天理不容，罪该万死。但有没有机会可以挽回？耶稣说啊的比喻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要求父亲把归他的那一份家产给他，然后起身往远方去，在那里啊，把分给他的财产都花光光了，只能为人放猪为生。这时他决定回家请求父亲的原谅，但是当他回家时，他的父亲在远远的地方看见，就动了慈悲的心，就跑去抱着他。儿子说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但父亲呢，把宰牛庆祝小儿子的回来，又把上好的衣服给他穿，把戒指呢戴在他的手上，把鞋呢穿在他的脚上，恢复他的身份。其实呢，上帝如同这位父亲，不管我们多不好，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，他都张开双手欢迎我们。在真情部落格有一集里面刚好说到，三害除不尽，令人闻风丧胆的黑帮分子刘家峰，从16岁离家开始，人生就陷入了一个很不好的环境中。他吸毒，背负了沉重的债务，走上了一条充满罪恶和犯罪的道路。即使他放高利贷取得了成功，但内心的虚空和良心的不安让他越来越绝望。他去日本修车工作，被挖角去做偷车，后来呢，直升机20台警车围捕他，他还跑掉。回来时加入黑社会做高利贷，让他被这个刑事局逮捕，事后遭兄弟设局黑吃黑打一顿。走投无路时啊，在公园没地方去啊，只能流浪，还想自杀。这是魔鬼的声音啊，引导他去跳河。心里却有个微小的声音叫他回到教会，有微小的声音叫他回到教会。后来他在教会外面三天，迎接他的是温暖的拥抱。最终刘家峰决定回到上帝的家，寻求悔改和转变。虽然他一层陷入绝望，但在上帝的引导下，他找到新的方向和力量。透过信仰和坚持读上帝的话，圣经，圣经呢、啊，全都是上帝启示的，有益于教导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培养人行义， 所以他透过晨曦会啊，战胜了毒瘾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，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。从今天的故事中，言语的力量是巨大的，它可以骗人、害人、毁灭人。但无论我们走过多么黑暗的时刻，上帝都在我们身边，等待着我们回到他身边。他的爱和力量引导我们走向新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帝而来的祝福。亲爱的天父爸爸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是我日常生活的每一步。每当我感觉在黑暗里不知道当如何行，你的话就照亮并指引我。虽然我前面的路上有许多的未知，但我并不惧怕，因为我有你的话照亮我的每一步。也求你让我不要再被人的言语骗，被人的言语弄生气、弄伤害，让我爱你的话语。谢谢天父，祷告是奉你的儿子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下周再收看《周楚除伤害》第六集《改变的力量》，也欢迎帮忙分享给有需要的人。我们下周见喽，拜拜。